讲到挑秀一回，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给大家听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叫做这个难忘的啊，无法这个忘怀的庭训啊，就是我难忘的庭训。因为最近呢有个出版社他要出版中学的读物，他用这一篇文章，我才又想到这一篇文章。我还一下想不来这篇文章后来收在哪一本书里头，哎，想不来，还打电话问师母说，哎，这篇文章后来收在哪里。这个难忘的庭训是什么呢？我结束了这个我的在台北的生意，我后来就在家里念书，我准备读大学。我念大学呢，那个时候等于是应该说我要考大学的那一年，我母亲身体不好，她有病，所以水佛一定都是我挑的。在乡下哈，厨房跟猪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家里养着几头毛猪啊，很快啊，那个它会吃会拉，很快就满了。到时间不去挑，它就会泛滥，它有可能会上来，所以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挑。可是我要考大学的前一天又满起来了，我就私下跟我的邻居呢讲说，我的那一库水肥这一次给你挑，当你的肥料你去挑，但是我要跟我妈妈讲一下才行。我就去跟我妈妈讲，我心里是这么想，读书你应该给我时间，因为明天我就要到台北去考试，所以现在还要我去挑水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是真的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跟我母亲讲说，你我这一库水肥我已经答应谁送给他啊，去挑了。我母亲她却坐起来，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坐起来，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小孩子实在让我太失望了，哦，你这个囡仔好啊，足失望的，大妹啊，去压规矩压财，这是咱的生活一部分，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人要有承担才可以，人啊都要有担待才会使，要担待才可以。啊，靠经做着嘞，你若唔去担，我来担。你不去挑，我来挑。我马上跟他讲说，你不要去挑，我来挑。所以我去跟他回了说，你不要挑，我们来挑，因为这是非做不行的。我心里面十分的委屈。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十分的委屈，我被一个认为我应该被照顾而且应该这样是对的的一个框框给框住，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去挑了。第一挑是心肝嘛在疼，肩膀也在痛，第二挑也还有点怨气，第三挑只剩下肩膀，慢慢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了。我挑了第十挑，总共我记得挑了十几挑，把那一库的水肥通通挑了啊，去把它浇好了以后，然后望着我工作的那一片成果，然后很久呀哈，就是挑弄水肥的那只长柄的那只勺子哈，我当着拐杖住着哈，然后我在那，我发觉原来我现在就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克服了一个困难，而且其实挑这些水肥我也只不过是挑了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我就通通把它做完了啊！我为什么刚刚会那么样感觉到委屈啊？我现在为什么会觉得那么高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知道这叫做挑水肥的情操。我最近我看了美国呢，在检讨一个新的交易问题，台湾呢 必然已经在遭遇这个苦难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的讲义是这个年轻人，他比较少一些责任，比较少一些承担，比较少一些磨练，我们都在照顾他，我们都认为什么都要把他照顾得好好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认为是对的，但是也等于是一个啊，一个支箭框在这个我们的教育态度里头，也框在小孩子的意识概念里头。然后呢，他从来没有想过啊，实际上要面对磨生，而且磨生也是不容易的，都是父母亲在辛苦。小孩子当然读书，我们也一直讲小孩子很辛苦，是人本来就是要面对辛苦的。我也没有讲读书是多么轻松，但是你生活的应该有的磨练都没有了。然后他到了高中毕业，一进了大学，尤其是在高中就开始了，他慢慢的躲在网络里头，然后到大学的时候，躲在网络里头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连大学都读不出来。大学读不出来，他说那么好，我去打工好了，打的也不三不四的工，就是不太接续的工，就是这个样子。美国现在在遭遇这个苦难，而且现在目前看起来女生比男生发展的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女生在家里无论如何要帮忙加一点，做一点东西，而且女生的发展，女性的发展，她本来就比男生要快两年多到三年。那么所以讲什么话，小的时候她比较好像我们觉得她比较乖巧，其实她是比较成熟了两年到三年啊，所以会把自然而然家里有什么事情就比较会让女生做，女生做的比较接触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女生发展的好一点，男生碰到这种难题的会比较多，产生虚拟人格特质的也比较多，障碍就在这里，然后他走不出去。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在美国已经开始这样子的人口，这样子的学生数在增加，他们呢就在这个问题上有开始在有很多的检讨。昨天我到佛光山去佛学院去上课回来，我正巧碰到翁正义校长，就是原来成功大学的这个校长，现在是佛光大学的校长，跟我碰到他，我们两个人谈起了高等教育。谈到了，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大学，比较好的大学，它慢慢的已经回有一点点转变，回到比较严的磨练这上头来，因为不这样不行。那么所以我们看了美国目前大学生男生跟女生的比例，现在是女生比男生多，不是总比例男生比女生多，是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念大学的男生反而少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就高中毕业以后啊，就没有一个定性，那就读一读，就后来就没有读了。他一旦养成一个一旦执着在一个他认为是这个样子，我这样生活就可以了啊，这些在那里拢溜烟的这些年轻人呢，他是都住在父母的家，要不然就是家里会提供一些保护的一些继续给他，所以他更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啊。家里父母亲到最后都变成非常困扰，所以人很容易被一个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其实也是对的，但是对的以后只要你有一个框框把它框住，那就会变成边界。所以再好的知识，只要你把它变成边界的时候，它都会把人框把它框住。再好的意见，只要它变成一个边界框框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障碍。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可以思索到我们讲在这个经里头所谈的这个意涵？那么所以 这个般若的形象呢是毕竟净，它是清净啊，空无相无执啊，不起分别。若尔诸法如何而有？如果照你这么讲，佛啊，般若的形象毕竟空啊，净空无相无执不起分别，那如果这样，诸法如何而有？那我们既然是这个，那有是从哪里来的呢？佛的回答是说，诸法如无所有，如是而有。诸法如，如是什么？如就是如如啊，面对法本身是一个空性，是清净的啊，是无执无相空清净的，但它是一个觉性，这个觉性啊，如是而有。我因为如即便对真实，然后我就产生了有，所以诸法如是而有啊。那么若以如是无所有法，如果啊，这个如果对于这个如是啊，这个无所有法啊，不能了达啊，说明无明啊。如果于如是啊，这个无所有法，你不能了达它的意涵的话，那你就会陷入无明。所以你看看，本来就是如是，可是如是完了以后，你要记得它无所有。你如果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般若就会被框住。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陷入无明。所以我们是发展一个新的东西，然后那个新的东西又把我们套住。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过去我讲过这个事情，在企业管理上，我们常常说我的经营成功的经验，有的人是成功的经验累积了更多的成功的经验，然后他的智慧越来越多，但有的人不是，是成功的经验同时埋下了一个失败的可能性，等到环境改变的时候，他又到他原来推的那个方式去面对他的时候，他那个企业可能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只要我们能生活得好，就是要需要有这个般若。只要我们能够精神生活能够没有障碍，没有这些痛苦，那我们就是需要般若。我能够造福，也能够有功德的时候啊，能够在福啊跟慧这两个都能圆满的时候，那么我同时也是跟般若相应，跟佛相应，是得佛的受记的。所以佛开示诸法实相，佛呢就做了啊开示的诸法实相。那么佛开示诸法实相，我们把它简要说的四点啊。第一点呢，诸法如无所有，如是而有。你是如是而有，但是无所有，为什么？因为我面对真实这件事情。简单的讲起来，如果一个人能够面对真实啊，能够明白事理啊，你想一个人能够明白事理，能够做很多事情，能够恳切的去啊，用我们的智慧去面对它，那么我们没有成见，能够面对现实，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啊，诸法如啊，如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明白事理，清清楚楚面对真实，无所有，可是我知道我内心里头没有成见，如是而有，就是这样，我产生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产生了我去调适自己的能力。而佛会告诉我们，你能够调适啊就行，没有调适就会很痛苦。我们在练三宝歌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人间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是谁其以光明呢？佛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有这个光明。光明不光明啊，秽土与净土，它就在关键点就在这里。第二，般若不堕有无啊，断常分别二边执着。我们来看前面这个诸法如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是它的重点强调的是在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的五蕴以及我的意根啊， 我眼个眼视哈，眼耳鼻舌身哈，眼视啊，这个耳视啊，透过我的耳朵听的耳视哈，鼻啊舌身，这是前面的五根啊，还有一个意。我们讲五蕴是讲色受想行识，其实五蕴呢，就是从六根这个地方去展开的。那展开的这个五蕴身，我前面的这个所谓的五蕴里头，我如果用我的六根能够面对真实啊，那么如实而如是而有，我清清楚楚的有这样而产生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有，我现在看的我所有的，我生活里的如实而有，我的认知是这个样子，我的感情也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所有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如实而有，清清楚楚的自己知道。一个人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才能够好好的去生活，实现他自己如实而有。可是也知道如实而有的东西它如幻，前面已经讲过，它如幻莫知道，但如实而有，所以它是无得也无有。可是第二条，般若不堕有无断常分别二边执着，这一条呢，它是谈的起分别心，也就是莫那树那一块。我们的莫那树，我们前面讲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前面的六识是我们面对这个感官世界，但是我们的五蕴色身就是用感官世界来生活的。可是我的世里头还有第七世，这个第七世呢是什么？是在那个地方分别啊，这个自己的偏好啊，分别自己喜欢不喜欢，分别高下，分别贵贱啊，分别啊，这个我能这个我称心不称心啊，那么我甘愿不甘愿哈，我这口气能忍不能忍哈，我在分别这个东西。那么这一个所谓的起分别的时候，人一旦一起分别了以后，那么就会回过头来批判自己的现实。所以我们的痛苦是透过第七世来批判自己，我觉得我的脸应该长得圆一点才比较漂亮，我这样太长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常常觉得这个脸不好看，那这个部分是分别心。那如果觉得说我这样子，我觉得我很穷困，我觉得我这样的社经地位啊，出去以后我都不太觉得自己很自卑，我不便去参与人家的活动。我只要一旦开始产生这个啊分别跟执着的时候，我紧跟的就有很多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以平等心来看的话，你是富有没有错，我是贫穷没有错，我这个贫穷的人没有在你这个富有的面前就显不出你富有的人的富有，是不是？你那个富，所以我这个穷，我只不过是人穷，但是我的心并没有穷，因为我只是扮演一个角色，只是在戏台子上大家都是同一个啊，一个戏台子戏班的人，你扮演了皇帝，我扮演了苦蛋，就这样而已。但是有时候演苦蛋的这个人的演技要比你演皇帝的要更高才行，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用平等心来看，而不是在执着在他是皇帝还是怎么样。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是在联合报，是师母拿给我看的，他说你看看，你看这一篇你应该看看。他说啊，这个情形，就是有一个学校，在国民小学，叫小孩子要演白雪公主。啊，但是只有一个白雪公主啊，但是家长的意见很多，每一个人都说你怎么可以随便指定一个人当白雪公主？七的人啊，通通要，七个矮人都没有人演了。啊，所以到最后老师只好尊重学生，所以每一个人通通白雪公主。他说这个事情是在日本发生的，这样子的一种教育风气其实台湾也是一样的。我们的 家长不断的用他自己的想法去干扰这个学校的东西。而且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好？是真的人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变成白雪公主吗？那演白雪公主就比较好，不是演白雪公主就比较差吗？是啊，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的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合唱比赛，他回来很高兴跟他讲，我有参加合唱比赛的。他说你唱什么？他说我就站在后面那唱哦哦，就是后面的那个bass 的那个。他说哦很好。我说你真的，你这个看法是对的。你不用讲说哎，你唱那个有什么邓啊的电杆呢，就不对了。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演的重要性都一样。每个小孩子都要在这个地方学会，而且不同的角色人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太重视每一个人都变成白雪公主，可是只有一个人能当白雪公主，其他的全班的同学都不能当白雪公主，以后不能当白雪公主的时候他怎么办？他的挫败感，他的挫折容忍力，他要去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就有很多的困难。各位，你可以了解这个部分，所以起分别心所产生的执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我认为一个人让他要他去做这个行销工作的时候，他会去行销工作，他需要的时候他必须要做一些比较这个领导的工作，他也能做，必要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做一点这个更直接吃苦的工作，劳力的工作他也能做。我觉得一个人是活的才可以。有一次我读了一篇文章，那是在美国发生的，是有一个学物理的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以后，他那个时候刚好失业潮，后来他到面包店里头去做面包了，然后大家觉得哗然，我们认为，大家认为教育的错，这个社会将人力浪费，讲了很多道理，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个人很健康。他去做一下面包，并不是永远做面包。他现在需要生活去做面包，有什么不对？景气也不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景气过了以后，他可能就找到他的工作，是活的。当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但是有时候很难去这个预测到他。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断流动的社会，当我们执着于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就开始又去改。所以各位，原来的台湾的一个教育在过去我在这个30岁左右的时候，我所参与的台湾的教育是高中3，职业学校7，是3:7的时代，后来说把它调成4:6，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通通都要把它变成，连大部分都变成普通中学了，连职业学校里头都现在都是普通班。可是这些人大学毕业了以后去找工作呢，他们中学的那一段时间没有一些实务的一些磨练的人，却反而在实务工作上吃了一点亏。那一些练职业学校的人，在他们大学毕业练了大学练了他的本科以后，出去的时候在现场工作上，他们表现的是反而比较好，受到欢迎。那你有了这样改变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要把那个制度全部都把它改变呢？不，这个环境本身是在改变，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资料拿来去做一些调整，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所能调整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到人本身，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自己有足够的一个调适力，那个调适应的能力，我们说这个人他才是真正的我们想要培养的人，他是有般若的。所以我们看呢，第二项这个地方谈的是起分别心的这一部分，第三个行一切佛法，不住一切法即住不住，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听闻佛法， 但是我们听，我们也学习，我们也住，我们也读经，但是我们呢不住一切法，我们却不是刻板的去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住不住法，所以无所住，但是却开启了这个般若。不学般若不能承办一切之智，所以如果我们不学般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成就，去真正的这个开启了我们的一切之智。所谓的一切之智就是啊，这个智呢已经接近是菩提的，已经是我们开展到菩提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了。以下刮胡五跟刮胡六，五的这个部分开始，这个刮胡五呢，那么就成上头讲般若的一个形象，他说色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哈、啊，我们以上所谈的是般若行啊，这个般若行品。那么我们以下五跟六呢，这两则啊，这两则呢是譬喻品。我们来看看五这个地方，因为佛呢，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哦、啊，问起了这件事情，说那个魔术师所变的那个东西啊，他能够学般若吗？他是一个真实吗？他不是本事，他只是幻而已。好，那么谈到是用这个当比喻，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的五蕴色身其实也如幻，它短短的，但是般若是可以超越贯穿你各个不同的劫，因为人每生一次是自己的一劫啊，那么大劫是共同的劫，那小劫是你自己的劫，所以这里面的小节，每一个人自己的一生，其实都是像跑马灯，像幻一样。他说五蕴色身如幻，所以五蕴呢不异幻，色不异幻，五蕴不异幻，无上正等菩提不异幻啊。所以佛告善现，若菩萨能以如是啊无所得为方便，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啊，当知是这个菩萨能承办一切之智，就等于是这一个比喻啊。那从比喻里头，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能够照上头所讲的般若形象，我们来修行的话，那么我们当知能承办一切之智。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你能这样子能够啊承办一切之智的时候，就会得佛的受记嘛。啊，那这个很明显，他是用比喻，然后讲到一个事实里头来。第六，若菩萨哈、啊，这个离应一切自智心啊，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所得，有所事，无方便善巧，闻说甚深般若，其心有惊，有恐，有怖。又菩萨恶有以有所得为方便，这段话就很重要了。也就是说，这段经文里头谈到说，如果菩萨呢啊，那么这个离应该离一切自智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以为有所得啊，有所事，而不起方便啊，这个那么当他啊方便就是活泼运用。那么当他听到般若的时候，他会惊恐，说啊那阿弥陀佛不，啊那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靠了。对，其实学佛要注意的是当我的修行我能够学般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在相应品里头就提过了，我们跟哪个佛的世界产生相应，那个相应自然我们的般若就自然起路，这个般若起路功能更好了，我们就能够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去解决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你需要一个有的东西，说你的菩萨一定会来帮助你，或者是这个佛一定会来帮助你，菩萨啊，你去求你发财，菩萨就给你钱，不是的。但是不懂得这个善巧方便，不懂得般若波罗蜜的人，他会进步说啊那啊那那我怎么学呢？所以学佛这里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他是一定是觉得要有一个依赖的， 他觉得我今天求了他就会给我，其实他是在进步之中生活的。这样子的学佛是不容易会产生啊，这个修行上不容易得力。真正修行得力，就是用这个般若形象品的这个内容，以及呢他所做的譬喻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开启的这个清净无相无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净土跟十方诸佛，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相应品。有了相应的时候回来，我所学的东西都会变巧，我学的东西就会活用，我面对的东西就会好。我跟各位讲过好多次啊，有的人只要赚钱赚做事业做得比较不好，或家庭出一点问题，马上就怀疑他家祖先的祖坟有问题了，方向有问题了，是不是啊？那么他就是一直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到了这个佛寺里头去参加啊法会，参加法会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在法会里头我一定要求一个什么东西才可以，他都一直都是有所求的，但是有所求有所住。但是佛却告诉在般若这个部分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为什么观音菩萨他告诉我们说三十二应，而且观音菩萨里头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对不对啊？求财富就求财富，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呢是在首楞严经里头的，首楞严经在谈到这个三十二应的时候，那观音菩萨他修的是什么法门呢？修的是入流王所啊，入流王所，是不是？那入流王所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心所，是不是？我这些所接触到的五蕴色身的这些东西入了我的意识到我的等流里头来，但是我没有受到这些，没有这些心所，我就没有这些执着，所入即即，心里面即了啊，空性了，般若出来了，所以就是不是？然后获二殊胜，我才观音呢产生这个二个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是他很能够了解我们，他很能够了解我们。所以学佛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低廉级，一种呢高人级。我希望各位都是高人级，但不得已需要低人级的时候，你也知道说我现在在低人级，你真的求观音是有些，是你求的方法求的对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要不然那观音来到人世间哈，他来这里做什么？他就是要做三十二应，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可是啊，要知道是你不要一直都是像小孩子养不大带不大一样，一直每天在那里求，观世音菩萨看到你也不实在是不太成器，是不是？所以我们求完了就应该啊做完了我们就要放下，但是我们要最重要的是发展我们的智慧，跟十方诸佛去相应，我们自然而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障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思考，我们的情绪障碍没有了，那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学佛啊，能够如此的时候，就会有其心呢，就会不惊不怖啊。但是如果只有不惊，只有在一个惊怖里头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要注意，菩萨恶友呢，以有所得为方便，他是在有所得里头，在那个地方去做的。那么般若呢，这部经呢，它是啊，这个我们所以说让我们的智慧能够真正的开启出来。那么但是呢，它跟我们的念佛有中的修行方式啊，当我们还够不到那个直接用空性来启发自己的时候，那我们需要一个桥，那个桥就是有中的方法，我们透过念佛，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行持，可是我们在做在行持里头，就要慢慢要去学，学到我们可以自立，因为我们本来自心里头就是有这个般若，就是量力的。各位，你都还记得吧？《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讲到说，这个流浪者穿着破的衣服，愁眉苦脸，非常的痛苦，回到了这个长者的啊，终于回到好、啊，而且长者呢也是想尽了办法，才把这个流浪之子哈、啊，把他带回来。他本来流浪来了以后，看到员外还会看到长者，好像害怕，对不对？最后只能够让他怎么样？说要不然好了，你去就是专门去这个。去打扫啦，去扫地啦，去做一些苦工啦，然后慢慢的这个长者才接近他，诱导他，使他慢慢的得到这个开启，从他的那个窘困里头开启出来。可是呢，在这一品经里头，他提到他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说啊，这个长者说啊，你去。意思说，你到人间，你出去这样旅游，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灰头土脸，这么穷困，这么样子的苦难，就好变成这一副德相呢？我早就在你的衣服里头给你缝了一个宝珠，一个明珠在你，你为什么都没有拿出来典当或拿出来用呢？他是在比喻的是说，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个般若，都有这个般若智。你为什么不拿这个般若智来觉照呢？你拿这个般若智来觉照的时候，你就无障无碍，你自然是很多的事情就能够开展。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知道《妙法莲华经》要开启这生命的莲华的核心课题是这个地方哦，是在这个地方。那你现在这部经里头，我们互相对应来看，我们也知道，就它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就是我们佛法并不是。啊，说一定一开始就是从般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般若起啊，为什么啊，在过去啊，这个天台家的判教里头，他为什么会说一开始是华啊，这个华严起啊，然后阿含时啊，方等时，然后才般若时。因为方等的经典净土这个教法是在方等时的这个经典里头，可是到般若时的时候，就是希望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开始展，把这缝在这里边的这个珠宝要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佛教的发展，你可以看一直很强调这个法的教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通常后来发展都慢慢的不那么蓬勃。佛法里头禅宗会那么的蓬勃，而且禅宗会发展成五宗七家，那也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它这里边呢，就是我这个读一切经法，但是我住而无住，我启发他启发了般若，所以禅宗这一门，他不断的创造去跟一个时代的一些根性相契的一些教法。那净土为什么会发展的好？是因为净土后来永明延寿，把净土宗跟这个禅宗结合在一起，是禅净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以后，然后净土又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主修的方法，你会问说老师，那你是修禅还是修净土？我当然跟你讲，我修净土，我每天一样念佛，我每天一样礼拜，啊，我透过这个礼拜再看，我们知道，我们既是相应的，透过这些念佛的法门，也是啊，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等次都并不是那么相同，每一个人修的都不相同，但是。净土却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就是只要你愿意来，你都可以来。但是来了以后，不同年龄、不同的等的哈，就是九品莲华。你来了以后，你应该从第几年起开始啊？你就从第几年起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所以极乐世界呢，它就是。这个每天呢都要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所以各位，我看你的面相，彼此之间我看起来都很面善的，因为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啊。因为你来了，你自然而然就还是会去接触，而且还是会念佛，但是你开始会开启， 我在想，这个班级里头现在在这里的，或者是在网络上在听的，通通其实都是有这个根气的，而且这一集一定可以，大家可以更升级的啊，把这个般若啊这一期能够把它展开来。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念佛的时候啊，这个你要把心专注下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跟极乐世界相应的，连你的身体都是极乐世界，你的我自然而然就退去啊。如果你有所求，就在大家共修的时候，你要有所求，就一开始求完了以后，就是这个资讯，这个电话哈，打出去打好了就好，你总不能拿个手机整天拿着手机吧，是不是？要这样，然后你要把它放下来，啊，那么让你自己的那个般若珠跟这个极乐世界可以真正的相应。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念佛，你每天每一次礼拜来这样念佛，那么你回去你也是继续用这样子的念佛，那么我们的念佛的功夫就会越来越好，而且障碍也就自然就会减少。